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朝鲜说正在研究计划对关岛进行覆盖性打击，关岛总督则表示关岛不面临威胁，而且为任何不测做好了准备，美中搁置分歧为川普访华做准备，东盟地区的会议上通过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那么南中国海争端是不是就此能够画上休止符呢？中国的访民诉国家信访局连日抗议，可是法院拒绝受理。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关岛政府官员安抚民众说关岛很安全。此前朝鲜声称正在研究计划对这个太平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关岛进行覆盖性打击。朝中社亚洲时间星期三早上发表声明说，朝鲜的武装部队正在仔细研究一项计划对关岛实施导弹打击。据信，关岛美军基地上的核武器存量是美国大陆以外最多的。朝中社援引朝鲜军方一位发言人的话说，一旦金正恩做出决定，随时可能以多路径的连续方式对关岛实施打击。关岛总督卡尔沃在电视讲话中说，关岛不面临威胁，但是他同时表示关岛为任何不测做好了准备。卡尔沃说，关岛是美国属地，并不只是军事装置。白宫已经向他保证，对关岛发动袭击就是对美国发动袭击。关岛议员博尔达洛也说，朝鲜发出了令人深感不安的威胁，但是他相信美国部队有保护关岛的能力。不过他同时敦促川普总统跟国际社会合作，缓解紧张局势。一天前，华盛顿和平壤在言辞上激烈交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对朝鲜发出严厉警告，川普说，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他们将承受的是前所未有的烈焰与怒火。川普告诉记者说，自从美国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并且赢得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朝鲜实施惩罚以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采取了极具威胁的姿态。正在新泽西州工作度假的川普在他的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再次警告说，金正恩让朝鲜冒着烈焰与怒火的危险，坦率地说，打击力量将是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美国媒体星期二早些时候报道说，美国国防情报局得出结论，朝鲜最近成功生产了微型核弹头，可以配置在最近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上。川普星期二的强势辞令，还有平壤的高调回应，都让外界担心朝鲜半岛可能再次陷入战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尽管美国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作为感到不满，而且呢正在准备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可是种种迹象显示，美中双方都在试图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为川普今年年底访华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希望川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对中国的访问能够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经历了最初的蜜月期之后，表面上风平浪静的美中关系其实暗流涌动。随着朝鲜不断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川普总统一改过去对中国释放出的善意，公开在推文中表达对中国的失望，并指责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一点都没帮美国的忙。川普总统这个表态似乎给那些早就想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官员开了绿灯。 最近美国主流媒体都报道了川普政府正酝酿动用301条款对中国在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这两个领域的贸易做法展开调查。在川普总统发出了有关推文之后，中国方面也毫不示弱，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反唇相讥，指川普意气用事，撒气找错对象。尽管中国上星期六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案中投了赞成票，但是人民日报星期一强调了这个新的制裁决议案的局限性，并抨击美国傲慢，说华盛顿需要理解它在减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方面也有自己的作用。该报纸还表示坚决反对朝核问题的所谓中国责任论。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双方必定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摩擦。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Yes, it was inevitable that there would be more friction, more compet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他说的确在美中关系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摩擦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摩擦和竞争将会在台湾、朝鲜、南中国海和贸易问题上体现出来，在这些领域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也认为双方在朝鲜问题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re's friction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re's no need to sweep it under the rug.
他说大家都知道美中关系有摩擦，没有必要把它藏起来，但是双方也有合作的领域，朝鲜问题就应当是其中之一。种种迹象显示美中双方都有意识美中关系保持稳定，尤其是在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前。中国8月5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中投了支持票，川普总统对此表示欢迎。川普政府本来计划上星期五，也就是8月4日宣布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但是由于担心中国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涉朝决议案中投反对票而推迟了这一宣布。川普政府还推迟宣布对中国的钢铁产品是否在美国进行倾销的调查结果。刚刚在结束了在马尼拉参加东盟相关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8月6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后，也试图从比较积极的调子来评价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峰会上创立的高层对话机制。他对媒体表示，我认为在很高级别举行的所有四个对话的确促进了我们对美中关系本质的理解，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努力加强这个关系，从而使它有利于我们两国的经济繁荣，而且在维持一个没有冲突的安全的世界方面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上星期二，蒂勒森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美中关系处于一个枢轴点，并希望两国能够避免冲突。中国外长王毅在与蒂勒森会谈后也对媒体表示，他和蒂勒森积极评价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以及全面经济对话的成果，并期待着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和社会与人文交流对话的举行。王毅表示，美中之间过去40年避免了冲突，但是他也承认双方之间有一些敏感的问题。他说，中国正在为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年底对中国的访问做准备，他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帮助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使之保持健康的发展势头。鉴于中国共产党将在今年秋天举行非常重要的第19次党代表大会，以及川普总统访华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分析人士预计川普会在中共19大召开之后访华。川普承诺出席今年11月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以及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海湖庄园川习会上一度转暖的美中贸易关系再度降温。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在近期宣布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行动。川普最近在推文中对中国没有能够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表达了不满。白宫在美中贸易的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川普在朝鲜问题上跟中国打的这张贸易牌未能奏效。一些专家就此发表了看法，而且提出了建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4月份川习会后，美中贸易关系骤然升温，川普总统一改往日对中国贸易强烈的批评态度，双方同意启动贸易问题百日计划，并建立起新的经贸对话机制。川普希望通过放缓对中国贸易问题的批评，换取北京对朝鲜施加压力，遏制其发展核项目。但这张牌并没有多大效果。 朝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挑衅不断，加上中国与朝鲜贸易量增长的消息，让白宫感到中国并没有在真的帮美国。七月份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川普通过推文表达挫折情绪。他在29号的推文中说，他对中国很失望。进入八月，传出白宫正在准备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大范围的调查。随后，媒体报道说，川普将在星期五的上午发表声明，将允许美国贸易代表和总统可以采取广泛的惩罚措施，包括在调查发现违反贸易规则之后，在关税和进口配额方面采取措施。但白宫方面推迟了川普发表声明的时间。川普将贸易与安全问题挂钩的做法引发争议。
所以他们原来就是我们知道从竞选开始是非常看重跟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系和这个市场准入。
对。
现在为什么不开始？也许跟朝鲜有关系的，也许是幕后中国的有关人就是说服他们要先等进一步的谈判。我觉得原来他们把这个贸易和这个投资问题跟这个朝核问题挂个钩是个错误。可是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对。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说，6月20号川普在推文中表示不满是美国态度的转折点。此后一系列的动作显示，川普政府打算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但他批评川普政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政策。
这显示我们有一个朝鲜政策，但却没有中国政策。当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帮忙，就会有贸易摩擦。
张家敦说，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上肯定会有摩擦，原因是在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更具重商主义色彩，更具有掠夺性，而美国应当有所行动。川普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在美国商界获得广泛的支持。近些年来，美国在中国经营的商业机构一直抱怨中国在市场准入等方面设立障碍。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玉安，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前往格鲁吉亚的分裂省份阿布哈兹访问，纪念俄罗斯跟格鲁吉亚2008年那场五日战争9周年。普京表达了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离主义者的支持。格鲁吉亚政府对普京出访阿布哈兹黑海度假地表示抗议。格鲁吉亚外交部说，北京此举是嘲弄格鲁吉亚。北约表示，普京此行对通过和平与协商解决俄罗斯和格鲁吉亚2008年战争的国际努力产生破坏作用。格鲁吉亚的外交部则说，普京访问阿布哈兹表现了一种姿态，也就是将通过军事入侵、民族清洗还有占领、强行改变格鲁吉亚主权国家边界线等做法合法化。格鲁吉亚认为阿布哈兹跟南奥塞梯都是自己的领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认同这个看法。俄罗斯是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为独立主权国家的4个国家之一，另外3个国家分别是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瑙努。格鲁吉亚始终坚称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被非法整合进了俄罗斯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那么谈到了俄罗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说，他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有关美俄关系方面需要做的很多工作。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蒂勒森和拉夫罗夫是在菲律宾参加一个地区性会议期间会晤的。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在国会通过制裁俄罗斯新措施的议案上签字以来，两国高级官员的首次会晤。制裁是针对俄罗斯为帮助川普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行动。川普对这个议案持不同意见。
我努力帮助他们明白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这个事情对美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关系造成的破坏是多严重，它在两国之间造成严重的不信任，我们只能通过某种途径处理这个问题。
蒂勒森说，他告诉拉夫罗夫，美国将在9月1日前对俄罗斯要求美国驻俄外交机构减少数百名外交和工作人员的命令作出回应。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离任前几周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关闭了俄罗斯在美国的2处设施。 在奥巴马做出这个决定前，美国情报机构认定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指挥了这次干涉美国选举的行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东盟地区论坛星期二在菲律宾落幕。中国跟各国在上个周末的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被中国官媒形容是为南海问题打开新的一页。持续十多年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是不是真的就能够开花结果？那么这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不是能够结束中国跟各方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红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表示，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准则，中国不会允许他国以法律声索来否定填海造岛的成果。石英红说，
我觉得最后一种说法呢也引申得太远了。我首先强调啊，这个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准则，何况现在行为准则到底什么啊，完全没谈出来。即使经过非常漫长谈判过程，自己能谈出什么样的具体行为准则，现在完全不决定。那么与此同时，行为准则啊，这个即使谈出来，各国都不会放弃他对这个岛礁领土主权的伸缩，也不会放弃啊，也不会改变他对这个专属经济区权益的伸缩。那么同时啊，我想东盟国家主要还是啊，侧重于跟过去一样，侧重于联合国海洋法，侧重于不能改变现状，侧重于啊，任何争端必须和平啊，这个非军事解决。那么中国方面立场啊，这个一方面原则上啊，中国也同意这些原则，中国原则也讲非军事化，也讲和平解决争端，但另一方面啊，谁也啊，中国政府不会允许谁通过实际行动，甚至通过啊。这个法律声称来否定中国扩岛的已有的成果，来否定中国已经部署的这个设施等等。
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认为，北京在这个时候同意通过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显示南中国海外交谈判能否成功全在中国领导人的一念之间。王维正说，
这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之所以能够在此时此刻达成的话，当然有远的因素也有近的因素。远的因素的话是十五年来这个东盟国家都希望说与中国能够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那这十多年来谈判都非常非常的挫折。那之所以说最后谈出一个所谓的行为准则的一个框架协议而不是协议本身，而且不具约束力的话，这可以说是在中国在外交上的一项的让步啊，在东盟国家看起来像一项让步，但是就是因为它是没有约束力，而且不是协议本身，而且无法这个挽回中国在这个海域的这个造岛的这个所谓的 reality on the ground， 事实上就在地面上的这个事实的话，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中国的一个胜利，但是此时此刻之所以产生的话，显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外交要谈判的话能不能成功的话，其实是在中共领导人一念之间。
在此同时，相较于东盟各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造岛行动的低调，美国、澳大利亚还有日本在8月7号联合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谴责中国的填海造岛，而且呼吁让行为准则具备法律约束力。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孔世海则认为，美日澳的做法虽然是外交惯例，可是呢也显示了三国认为框架协议不具有实际的效力。孔世海说，
美国还有澳大利亚还有日本的看法来说，他们就把这个框架视为换汤不换药好像就算是一种中国的外交措施，可能现在的情况对中国来说也比较好，所以他们就要追求这样的一个 talk shop， 一种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各方行为的原则比以前一模一样原则就是不要军事化，不要改变情况，不要强迫别的国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中国的议题。来自中国各地的访民有几十个人连续多天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针对国家信访局局长舒小琴发表不实言论，起诉国家信访局不作为。法院拒绝立案，并且派了法警在法院外面阻止访民进入法院，引发了访民的不满。访民们每一天都在法院外面集体抗议。事关中共领导层人事布局的十九大日趋临近之际，这些在北京举行的抗议活动备受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今年三月，北京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信访局局长舒小琴对媒体表示，2016年全国信访案件解决了80%，在国家信访局网站上投诉解决的案件有60%左右。访民认为舒小琴言论不实，因而提起行政诉讼，控告国家信访局不作为。连日来，几乎每天都有几十名到上百名访民在法院外呼喊口号，要求见院长。8月7号和8号，又有数十名访民在北京一中院门口聚集，当局派出公安到场戒备。曾到现场的辽宁丹东访民江嘉文对美国之音表示，8号仍有部分访民到一中院聚集，目前在现场戒备的警方没有采取镇压行动。江嘉文说，当局没有镇压之前，每天都会有访民集体抗议，因为访民在不断觉醒，并渐进绝望状态。网络视频显示，法院内一名不愿透露身份和职位的工作人员对访民称，已经收到一些材料，再收就没有意义了，结果都是不予受理，引发访民不满。这些访民认为，现有信访制度不但不起作用，反而成为国家信访局与地方政府权钱交易的渠道，并利用维稳经费从中牟利。安徽省前检察院检察官沈良庆认为，中国多年以来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根本上属于制度问题。沈良庆称，设立信访制度的最初目的在于搜集信息、掌握社情，而非解决问题。现在信访制度给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个信访制度又不解决问题，所以把民要求取消信访制度倒是很正常。本来如果他按道理讲，这个把民他本身他就是通过上访这种渠道来请愿，希望那个向国家机关请愿，希望能解决问题的吧，他应该很欢迎这个制度的。他没有其他的聚集渠道啊，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就是一个稻草嘛。现在当时他发现这个渠道不解决问题。
黑龙江访民郝淑娥周一上午到北京市一中院外，郝淑娥称，当时约有200多人在法院门口聚集，近期几乎每天都有访民到法院，很多向法院提交诉状的访民没有得到立案，少数得到立案的访民则拿不到立案通知。
就天天有人去啊，不是天天去几次的事儿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基本上天天都有访民在那儿去要求立案的，因为这国家信访局就是一个摆设，它根本就不解决访民的那个诉求啊。我们就觉得到信访局没有用了，各个信访口都没有用了，哎，既然这样式的还不如取缔呢，所以说我们那只有说是来那以这种形式来起诉他。可是呢，起诉本身以为能立案能有点什么效果，可是呢现在立案了也没效果，完了剩下的这一批就根本就不给立案了。
郝淑娥称，此次起诉国家信访局是希望在中共十九大前自己的案子能有个说法。沈良庆认为，中共日常采取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每逢重大事件或者敏感时期就会加强维稳，不过近年来当局执政风格转变，胡文时期当局倡道德高调，近年来对于访民打压态势日趋强硬。胡文时代早期曾有访民当面向时任总理温家宝递交诉状，其反映的问题曾获得一定程度解决，但后期许多访民遭到地方当局打击摧残，访民被抓捕拘留关黑监狱， 送劳教所成为常事。著名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2014年在狱中病重不治身亡，和黑龙江访民徐纯和2015年被警察殴打枪杀，是中共十八大后发生的两个影响很大的访民非正常死亡案例。近年来，中国访民出国告洋状和在海外拦截中国高官喊冤的事件渐趋增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骑车队几乎每次出行都遇到访民拦车递状子的尴尬场面。2015年9月，习近平在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被拦车后，曾派两名官员收下北京访民李焕军等人的诉状，但官方至今未对诉状做出回应。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的海航集团公司最近似乎是麻烦重重，几个并购案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一部分对外投资因为中国政府限制资金外流而陷入不定，另一部分的原因呢，也是因为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而使得经营困难重重。分析人士认为，北京要拿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公司来杀鸡儆猴，来显示金融维稳的决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中国企业到国外买买买，不仅引起海外警觉，北京也开始喊停。海航集团最近就可谓麻烦重重。六月份，中国开始加紧控制资金外流，下令对积极从事海外并购的公司进行系统性风险调查，海航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受到影响的两起欧洲并购案备受瞩目，一是海航以 2.64 亿美元收购总部位于伦敦的外币兑换运营商，另一起是海航收购瑞典瑞德酒店集团。中国大型企业近年来并购数量激增，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其中有些企业依靠借债大笔并购，可能给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借款银行带来风险。而且很多公司在收购时不惜出高价多付钱。海航集团的很多并购存在争议，也是因为并购支付的金额高于平均水平。在今年第二季度，中国逐渐加紧控制资金流出，试图减慢中国公司不断扩大海外资产的动作。六月，中国银监会责令银行系统对近年来积极从事海外收购的大企业，包括海航、大连万达和安邦等公司，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进行调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认为，这与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好于预期有关。
The economy has performed better than expected. Growth is higher than originally forecast.
今年中国的经济表现好于预期，增长率高于之前的预测。正因为如此，政府有更大的余地来处理金融方面的问题，因为经济已经足够强劲了，所以人们不会说因为加大金融管控而造成经济放缓。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说，北京担心资产外流会给人民币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他说，
因为如果中国要把资金转移到海外的话，那就会给人民币贬值带来很大的压力，然后要捍卫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话，中国政府就要消耗它的外汇储备，而这个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就是比几年前达到4万亿的时候相比已经现在已经是非常少了，所以中国政府是有一方面有这个就外汇储备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们也不希望资金流到海外，是因为他们是希望资金在国内投资。
美其金负责人杨思安说，中国政府这样做的主要目的除了保留硬通货阻止国内资金外流之外，还要更好地控制例如海航和万达这类红顶商人的公司。这些公司名义上是民营企业，但实际拥有很强大的政府关系和资金支持。欧亚集团亚洲部主管迈克尔·赫森告诉美国之音，从去年开始，中国政府快速增加了对大型公司的风险控制，金融维稳已经被视为国家安全的一个因素。以海航这样的公司开刀，显示出北京希望以杀鸡儆猴的方式严控资金外流。
It's an effort by, I think, by Beijing to show that even executives that previously had a lot of political influence are no longer above the financial risks campaign.
北京是想放出一个信息，就算是之前很有政治影响力的高管，也不会凌驾于控制金融风险的运动之上。所以，严防金融风险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有很强政治关系的公司和高官。
海航的另一件收购案则涉及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斯卡拉穆奇在任职十天后离职，这使得他的投资公司天桥资本与中国海航集团公司交易的未来变得捉摸不定。负责审核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对此项并购进行审查。美基金负责人杨思安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交易成功与否要取决于政治因素。他写道，如果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通过这项并购，我会很惊奇。但是斯卡拉穆奇离任给了海航一个很好的理由抽身，他们为了打通行政当局的通道才选择收购这家公司。不过现在斯卡拉穆奇已经成了笑柄，这已经不顶用了。与此同时，议员们也表示对中国公司投资美国的极大关注。纽约参议员舒默最近就敦促川普总统停止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并购，直到中国帮助美国应对朝鲜问题。美国之音记者伊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密西根州底特律市一位联邦法官叫停了对美国境内1400名伊拉克人的驱逐令，直到移民法庭审核后才可以执行。这些伊拉克人当中大部分被法院判有非暴力犯罪，因此呢，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这些人如果被遣送回国，将会面临迫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萨玛在底特律的报道。
数十年来，底特律及周边地区一直是加勒比基督徒等少数族裔的庇护所，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今年六月在底特律拘留了114名有犯罪记录的伊拉克人，准备把他们遣送回伊拉克。
Donald Trump's first travel ban had Iraq listed as one of the countries。
川普的第一道旅行禁令将伊拉克列为其公民被禁止入境美国的国家之一，所以每个人都疑惑为何第二道旅行禁令中没有伊拉克。结果是川普政府与伊拉克政府就许多事务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协定，其中一项共识就是伊拉克将开始接收被遣返的在美国的伊拉克人，这是伊拉克之前所拒绝的。
多年来对于伊拉克人的驱逐令一直被拖延，因为美国未能与伊拉克达成遣返协议。这次协议达成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希望一次性遣返这些人，但是被法官驳回了。
What the order says is that all Iraqi
这项命令说的是可能被驱逐的伊拉克人从政府拿到移民文件90天之内可以要求移民法庭重审他们的案件。
这些即将在移民法庭审理的案件尤其重要，因为作为少数族裔的伊拉克基督徒，如果被遣返，有可能会遭受折磨，甚至被处死。
Not only Christians, but Muslims too are at a
不只是基督徒，穆斯林也面临很大的风险，被折磨、处死、绑架以及索要赎金，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还因为他们与西方的联系。
对于其中一位被拘留者的女儿来说，这种担心是个人层面的。
所有这些人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数十年，如果他们被遣返，伊拉克政府会认为他们是美国公民而拒绝他们，政府会把他们关起来，处死他们，折磨他们。所有人都知道，甚至美国政府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送回去。
他的父亲自70年代起就住在美国，但在1986年被控持有可卡因，他因此在80年代服了一年半的刑期，现在面临被驱逐。美国之音记者萨玛，底特律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谈到了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川普总统跟共和党议员他们所公布的减少合法移民的新提案呢，在移民城市的纽约可能会遭遇反弹。也有纽约州的众议员说，这个提案呢不代表纽约人所希望的美国方向，表示要确保所有人都有实现美国梦的平等机会。 纽约中国城的一位公益负责人则说，从很多角度来看呢，这都不是一个好政策。不过呢，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以及张真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代表亚裔聚居的法拉盛地区的纽约州民主党韩裔众议会议员金对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川普的新的移民议案以选择心态挑选移民。他保证要继续在纽约推进有利于移民的政策。
我们要推进进步政策，比如梦想法案，给予所有学生无论什么身份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我们要为移民人口建立一个基调，一种态度，让他们继续移民到这里，就像我们家长在80年代所做的，放弃了在韩国的一切，只是希望来到美国，让下一代实现美国梦。
在纽约中国城任华埠共同发展机构行政总监的陈作周说，看看华人聚居区的繁荣，就知道移民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他认为川普的新移民议案会损害美国的经济。
因为美国第一现在在老化的很快，跟日本一样，对不对？你需要心血来接。现在你看这个工作，他可能不了解多少工作会空出来，就是说你自己的人口都没有办法，谁来替你做 home care attendant， 谁来帮你做医药护理帮忙，这些都是需要外面来的。
不过也有支持民主党的专业人士承认，社会主义式的福利政策已经给美国带来了危害。
现在呢，不光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欧洲，人们希望有一种力量，希望川普能够把这种他们称之为白左的东西把它掰过来，就是社会主义倾向、国家福利倾向，这个东西掰过来，特别是加拿大的。我刚去加拿大，加拿大一些华人就是非常希望川普能够得到成功。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几十名抗议者在印尼东爪哇省首府泗水的省议会大楼前面集会抗议，要求拆除一座巨型的关公像，说这个30米高的关公像跟印尼民族文化不符。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来自不同社区的数十名抗议者要求将东爪哇省图班市关圣庙刚建起来不久的一座关公像拆除。这座关公像高30.4米，由寺庙耗时1年半，花费25亿印尼盾，也就是约合126万人民币建成。雕像在7月17日揭幕以来，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一些反对人士认为，关公像表明华人控制了印尼政府。也有人说，雕像没有获得必要的建设许可。据印尼媒体报道，星期六，寺庙决定用一块白布将关公像遮罩了起来，但这并没有缓解抗议人士的不满。星期一，抗议者们聚集在东爪哇省议会大楼前，要求拆除关公像。抗议活动的协调者迪迪科穆瓦迪对媒体表示，关公像冒犯人民尊严，侮辱印尼独立。他说，这座高30米、由人民协商会议主席佐尔基福利揭幕的关公像是华人控制图班的一个象征。
如果他们要建纪念雕像，就不应该造得那么大，也许最多2米高，而且应当建在庙里面。雕像似乎是在表明这个战争之神已经掌控了图班，不能这样。
他接着说，拆除关圣庙的关公像是他们进而呼吁拆除印尼其他地区大型雕像的第一步。他和他的支持者认为，这些雕像不代表印尼的民族文化。东爪哇省的印尼华人地区协会会长加多特·桑托索说，抗议者是对关公有误解。
他们认为雕像代表的是一名将军，我们敬奉的是战争将领，这是错误的。我们敬奉和尊敬的是关公所象征的忠诚，他对人类的忠诚，以及他对公正的捍卫。这些是我们所敬奉的，不是战争。
图班市议会成员阿布·霍利法说，当地人对关公像并没有异议，反而是外面的人别有用心， 企图通过社交媒体将议题政治化。
图班民众事实上不认为关公像有什么问题，他们不是在雕像揭幕时才知道此事，而是在建造过程中就一直知道，尤其是生活在周边的民众。我认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将这个问题政治化。至于图班的民众，他们当中没有人把关公像政治化。
他表示，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由于寺庙内部分歧，当地政府还尚未发放建筑许可证。与此同时，印尼最大的穆斯林组织之一伊斯兰反歧视网络的活动人士阿安安索里称，反对关公像是由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当地分支操控的，他们试图通过联合其他的思想上不宽容的组织来建立自己的基本盘。
只有伊斯兰国的分支才常常担心受到各个雕像的威胁。我怀疑东爪哇有暗中活动的伊斯兰国分支，他们是反对关公像的幕后之人，政府、执法系统、军队应当予以关注。我觉得这些暗中活动的组织正在联合其他不宽容的组织，抛出具有危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新加坡决定驱逐华裔学者黄静，指控他为外国政府当代理。那么新加坡没有说明黄静到底是为哪个国家当代理，黄静也否认他为某国服务。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黄静他在8月8号宣布他跟他的妻子已经对新加坡把他们驱逐出境的决定提出上诉。那么新加坡说现在黄静可以上诉，但是如果不成功就要在规定时间内离开新加坡。那么有关于这起华人世界广泛关注的案子，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美国观察这个栏目当中也做了下面这段介绍。
黄静事件可以说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华人圈里头，这个事情就是发酵很快。
是。
自从这个消息透露出来以后呢，就是这个华人这个圈子里边呢，就是大家好啊，就是都在谈论这个事情。那么新加坡的到底这个具体指控是什么？
他是这样，新加坡呢有一个内政部，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这个
司法部一样的，
就是司法部或者公安部，就是国安部，反正几个部门的职能他都有。他在上个周五通过他的网站发表了一个通告，通告说呢，就是黄静和他的妻子杨秀平女士呢，两个人因为从事这个给外国人当代理，然后试图影响新加坡的政治，那么又鉴于此呢，就是我们决定取消黄静的，他们是拿着新加坡的永久居民的这个身份，取消他们这个待遇，而且让他们这个永久不得重新入境，就是主要就是这么一个指控。但是他在这个新加坡网站出来之后呢，新加坡的海峡时报，然后南华早报纷纷跟进，现在连纽约时报也大家也都跟进，成了世界中文媒体的一个算是一个重大的消息。黄静先生呢，他也成了一个新闻人物。
没错。黄静先生呢，他以前在去新加坡工作之前呢，是在华盛顿的这个布鲁金斯学会任职，也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许多同事都非常
也都认识，
熟识，对，非常熟悉。这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他本人的这个身份，美籍华人，那么在新加坡被指控是为某国政府来服务或者当间谍，那么他本人的反应怎么样？我们的同事有没有就是说试图联络黄静本人，看看他是怎么解释？
我们有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呢，就是在周一的美国时间的早上和那个黄静先生联系，也和他本人通上话了。那么黄静先生说，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敏感，他不方便这个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他说正在等待新加坡当局给他提供进一步的材料证明，来以便他和他妻子来决定如何走下一步。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因为只是新加坡内政部提出了这么一个指控，但是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消息。比方说内政部说黄静和他的妻子是为一个foreign country 来服务，那么他们违反了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有关这方面的规定，他们想通过给某一个新加坡方面的学术方面的就是领导 来通过他来影响新加坡的这个政府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这个高官，那么就是主要是这样的指控，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供到底是哪一个国家，所以黄静就对这个南华早报，他接受了，他现在为止他只接受了南华早报一家的这个媒体采访，他对南华早报说，如果他们说我是为一个外国，那他们应该指明啊，我到底是为哪个外国？到底是为中国还是为美国？黄静他特别提出来，你新加坡应该说明我到底是为中国还是美国当间谍。
那么海外的这个华人媒体的普遍的反应是什么？对这个事情，
这个消息上个周五一出来之后呢，华人世界的普遍反应，不，你看网上是好多大家几乎一边倒，就认为黄静先生肯定是为中国做事，然后被新加坡政府给抓住了。那么就是根据是什么呢？因为他从2008年到了那个新加坡，就是李光耀政府学院，国立大学李光耀政府学院，他之后呢，他就在很多媒体上发表文章也好，他写文章也好，演讲也好，他都是比较用现在就是话来说比较轻中的啊。所以有鉴于此呢，所以好多那个网友也好，读者也好，就上来都纷纷指定，好，黄静先生，你肯定是为中国政府在干事。
现在实际上说来说去也没有。搞清楚，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来指控他到底是哪一国的间谍。
是，但是呢，黄静先生这种做法呢，也有人指出来，2008年以前，就跟你说的，他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工作也好，在斯坦福大学教书也好，在哈佛的学历也好，在美国20多年来，他一直是采取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是民主自由派这一种做法，也就是中国的所说的亲西方的做法。那么这20多年来他都是亲西方，然后到了中国那个1978年、1989年他变成了突然是亲中，这种就是完全是为中国政府做间谍的这种说法呢，也有一部分这个就是读者和网友他们是一种反对的意见，
表示质疑。
对，
好，谢谢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动荡不安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新成立的制宪大会星期二宣称权力高于政府各个分支，包括反对派领导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宪大会领导人说，他们制定的法律跟决策压倒其他任何人，他们说他们不是要威胁任何人，只是希望能够共同存在。可是呢，尽管制宪大会威胁要废除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剥夺反对派成员的议会豁免权，可是反对派控制的全代会誓言绝不放弃权力。一些反对派的政界人士星期二抱怨说，他们被阻止进入全代会议事大厅。新成立的制宪大会包括545名成员，主要的任务是重写委内瑞拉宪法。制宪大会成员是7月30号通过选举产生的。美国称这次选举是假的，美国、加拿大、欧盟和拉美国家都表示不承认制宪大会的任何决定。而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则说，在委内瑞拉这4个月的反政府街头抗议中死亡的125人当中，大多都是委内瑞拉安全部队广泛和有系统的过度使用武力所造成致死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星期二在日内瓦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报告说，在抗议活动中死亡的125人当中，有46人死于安全部队之手，还有27人是被亲政府的武装团体杀害的。调查人员说，不知道其余52人的死亡是由谁造成的。人权办公室的访谈透露，有人近距离投掷催泪瓦斯罐，把弹子、螺母和螺栓当作弹药。据报告，安全部队也对示威者使用了致命武力。人权办公室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概述了报告的细节。
So the interviews conducted remotely by the UN Human Rights Team paint a picture.
联合国人权小组的远程访谈显示，委内瑞拉任意拘押示威者，大规模和有系统的过度使用武力。调查结果还表明，委内瑞拉还有其他侵犯人权的模式，包括暴力搜查、折磨和虐待与抗议活动有关的被拘留者。
And ill-treatment of those detain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tests.
联合国的调查说，委内瑞拉发生动乱以来，已有5000多人被任意拘捕，其中1000多人仍然在押，被拘者惨遭虐待甚至酷刑，其中包括电击、殴打、咽气窒息、死亡威胁，有时甚至是性暴力。 报告指出，这些侵权行为发生在委内瑞拉法治瘫痪的情况下。报告认为，委内瑞拉政府高层要对这些侵权行为负有责任。联合国人权办公室今年六七月份对受害者的家人、目击者和记者等人进行了135次采访，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了这份报告。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美国司法部之前不久呢，不同寻常的所介入了一起涉及到 LGBT 性少数非异性恋者公民个人就业问题的诉讼。司法部在向审理这个案子的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提交的法庭之友陈述书里面提到，1964年通过实施的民权法案第七条并没有禁止基于性别取向的就业歧视。由于下级法院对这个联邦法律条款的解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定论，诉讼双方很有可能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此案，以明确 LGBT 社区在这个问题上的法律权利。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采访报道。
7月26日，美国司法部作为非诉讼方，向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敦促法庭驳回一名声称因个人性取向被解雇的男子提出的诉讼。司法部在这份陈述书中指出，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第七条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和国籍的就业歧视，但不包括基于性取向的歧视。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这份法庭之友陈述书与司法部长期以来的立场以及十个不同上诉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一致的，他重申了司法部的基本信念，即法庭不能超出国会所颁布的法律，扩大对法律的解释。就在司法部提交陈述书的当天，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宣布禁止跨性别者在军中服役。这一系列的举动令一些人士担心，奥巴马任内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社区所争取到的法律权利有可能大打折扣。2015年，在奥巴马任内负责实施民权法案第七条的另外一个联邦机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曾经以3-2的票数裁定说，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是非法的，因为该条款涉及的性别歧视也包括性别认同歧视。但是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司法部指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发言不代表美国政府。有关专家指出，在同一起诉讼中，不同政府机构提出相左的观点和政策，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非常少见，但的确发生过，特别是在新旧政府更迭和过渡期间。但是众所周知，美国司法部是代表政府提起诉讼和辩护的机构。美国司法部介入的这起诉讼称为扎尔达起诉高空快车公司案，它由高空快车已故跳伞指导员扎尔达提出。2010年，扎尔达在指导一名女性顾客进行双人高空跳伞之前，为了缓解因为相互捆绑在一起而有可能产生的尴尬，向对方说明自己是一位同性恋者。这位女性的男友听闻此言后，向该公司提出了申诉，公司随即解雇了扎尔达。扎尔达认为自己遭到了非法解雇和歧视，于是以违反民权法案第七条为由，在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了他的雇主。但是法庭判决指出，民权法案第七条不保护他作为同性恋者受到的歧视。不幸的是，2014年扎尔达在瑞士的一次固定物跳伞事故中丧生，此案的原告后来变成了他的地产代理人。2017年，纽约民权律师格里高利·安托利诺依据纽约州的法律以及联邦法律，代表扎尔达继续上诉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安托利诺说，
He was dismissed because he was gay, which is illegal in New York State.
扎尔达因为是同性恋而被解雇，这在纽约州是违法的。他被解雇还因为他与人们旧有的性取向观念不符。一个男人因为喜欢另一个男人就失去工作，这么做对其构成性成见， 违反了民权法案和联邦法律。
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但表示如果该院全庭审议赞同扎尔达的法律依据，他有权要求重审。全庭审议定于9月26日举行。高空快车公司的辩护律师迄今尚未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定义民权法案第七条中的性别歧视。维护同性恋权益的人士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国会1964年通过的这个法律中提到的性别歧视应该包括当今社会中存在的性取向歧视。同性恋组织拉姆达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的律师格里高利内文斯代表该组织向法庭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他说，
虽然民权法案的目的是帮助包括非洲裔在内的少数族裔以及妇女获得平等就业机会，但这个法律的制定不是狭义的，法庭的解释是广义的。
但是保守派组织自由法律顾问的创始人和主席马修·斯塔维尔反驳说，民权法案第七条不包括性取向或性别认同。
So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really representing what the law actually says and how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司法部代表该法律的原意以及对它的正确解释。在提到性这个字时，法律规定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它是指禁止基于男女性别的歧视。
波士顿大学法律教授迈克尔·哈珀预计，鉴于联邦下级法院对这个问题的判决不一致，此案最终有可能上达联邦最高法院。他说，
We have various courts of appeals for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不同的地理区域都设有相应的上诉法院。当其中两三个上诉法院作出不一致的判决，特别是面对如此具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公众观点又出现分歧时，通常情况下，案子会上达联邦最高法院。
具有司法审议权的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作出历史性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这起棘手的案子将在法庭和国会的权力之间再次形成较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两则国际新闻。四面楚歌的南非总统祖马在议会第八次不信任投票中勉强过关。尽管根据投票结果祖马不必下台，但是呢，反对派展示的雄厚力量预示着接下来几个月祖马的日子并不会好过。他领导的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12月将选举新的党主席。非国大在2016年最近一轮地方选举中失去了三个大都市的席位。主要的原因就是祖马长期被腐败丑闻所困，民众支持率不断下降。非国大成员庆祝这次投票胜利，但是呢，他们似乎也很明白非国大面临的困境并没有解除。真正的考验可能来自非国大内部。南非反对派在议会里面只占151个席位，但是却有177票支持祖马下台，这意味着至少有20多个非国大成员倒戈，投了反对自己党主席的票。对祖马提出不信任动议的反对派民主联盟说，祖马受到的腐败指控使他不再适合担任南非总统。就在最近，外漏的一大批电邮和文件指责祖马跟印度富有的库布塔家族有不正当的商业和政治交易。在另外一方面，肯尼亚选举委员会星期三计票阶段进入了尾声。目前的结果显示，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大幅的领先于挑战他的奥廷加。奥廷加对选票清点提出质疑，说计票结果造假。大约90%的选票清点完毕以后，肯雅塔得票率是54.6%，而他的对手奥廷加得票率是44.5%。选举官员最长可以有一周的计票时间，但他们宁可尽早的宣布计票结果，以减少暴力发生的可能性。星期二，肯尼亚选民不顾恶劣天气排队几小时参加投票。除了要选总统之外，他们还要投票选出参议员、州长、议会里的妇女代表、议会成员以及郡议会成员。
好，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